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这个流鼻血的话呢，相信啊很多的人都知道哦，就是如果流鼻血呢在人类的话呢，可能就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疾病所引起的，当然也包括了像是有时候我们长辈口中所说的啊，可能热到啦还是怎么样的。但是在动物那里呢，当然其实如果你看到说猫猫或者是狗狗他们流鼻血的话呢，其实这个事情呢是可大可小的。所以针对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了Dr. Zhong 上到节目来呢，跟大家谈谈的，欢迎你。
Hello， 大家早上好，我是 Dr. Zhong。
那这时候呢，想要问问看一下 Dr. Zhong 能不能呢，来跟大家呢，就是分享一下，其实基本上，通常我们看到这个猫猫狗狗，它们流鼻血的话，都是哪一些的原因造成的呢？
其实，在狗狗、猫猫流鼻血啊，我们有分成几类的原因。第一类比较直接直白的，那就是他们的鼻子受伤了，有创伤，在很大的撞击力的情况下，比如说他们被车撞啊，或者是他们从高处掉下来，有很大的撞击力就会导致他们的鼻骨断裂，然后他们的血管也会爆裂，所以会导致流鼻血。还有就是如果他们有异物，就是不应该存在在鼻腔里面的东西卡在鼻腔里面，也会导致流鼻血。好比说像很多狗狗妈妈很喜欢出去外面走走，他们回到家之后主人发现为什么一直流鼻血，所以那就有可能有东西卡在他们的鼻腔里面，所以也会导致流鼻血。那么第二类我们分成为感染类，那就是像细菌感染、病毒感染还有霉菌感染。所以这些感染呢，他们会造成鼻腔发炎，发炎了他们就会红肿了，然后也会疼痛，所以会导致流鼻血也是。还有就是中毒也蛮常见的，就比如说老鼠药中毒，像是狗狗很容易误食老鼠药，所以他们吃到老鼠药就会导致他们一直流鼻血，然后也很难止血，这也是饲主要注意的东西了。还有最后一样就是很普遍只在狗狗身上发生的啦，那就是狗虱病，我们所谓的咕嘟病。所以狗虱病顾名思义就是狗虱造成的疾病啦，那些咕嘟我们每次在狗狗身上看到那种黑色啊红褐色吸的血会变成圆圆的那一些，所以这些咕嘟他们只是一个媒介罢了，他们会带着疾病进入到狗狗的身上，所以这几个就是比较常见的流鼻血的原因了。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是，那大致上呢我们大概了解了就是这个猫猫或者是狗狗他们流鼻血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之后呢，因为刚刚其实 Dr. John 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这个咕嘟病，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狗虱，那其实能不能够大致上来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什么是狗虱病呢？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狗虱可能真的很常可能在住家环境当中我们都会看到嘛，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传染媒介或者是它的整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我觉得还是需要让听节目的朋友呢更加的了解一下。
那么狗虱病其实有很多种，然后我们今天只会聊比较常见的，也就是会导致流鼻血的那一种。英文学名我们叫 ehrlichiosis， 然后华文的话我们叫艾利希氏体病，所以到后面我们统称狗虱病会比较容易明白。
是，
所以这种狗虱病呢，狗虱只是它的媒介，所以当咕嘟它们吸食狗狗的血液的时候，它们就会释放另外一种虫进去它们的血液里面，所以在血液里面这些寄生虫就会攻击他们的血小板、白血球还有淋巴细胞，所以导致有败血症。所以当狗狗有败血症的时候，他们抵抗力就会很弱，很容易就会有二度感染了。还有就是由于他们的血小板在咕嘟病里面血小板会偏低，所以不够血小板的话他们很容易流血，然后一流了血也很难止血。咕嘟病我们也分成几个阶段，那就是急性感染我们叫 acute infection， 然后慢性感染 chronic infection， 还有亚急性感染 subclinical infection 呢。
所以其实它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我觉得并发症会导致呢，就是狗狗猫猫它们其实会有接下来一系列的这个症状的。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刚刚呢就有提到了，就是关于到这个咕嘟病嘛，那其实这个狗虱病它本身它会分为几个阶段来进行呢？
一共有三个阶段，像是我刚刚有提到的急性感染，然后慢性感染，还有一个是亚急性感染。所以这三个阶段它们分别在于它们的症状维持期限。首先我们来说急性感染，就是 acute infection，所以它们的症状通常维持2到4周，然后这些症状又包括有发烧啊， 然后他们食欲不振，不要吃东西，然后闷闷不乐，你回到家你看到狗狗一直在睡觉，一直躲在一个角落。还有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到的流鼻血，还有就是淋巴结会肿大。淋巴结是一个他们会分布在狗狗身上各个部位，所以饲主可以在家里其实可以摸摸看这几个部位，那就是他们的下颚，然后肩膀前面，还有他们的腋下，还有鼠膝部这几个地方，你可以常常摸看看狗狗这几个地方，看看有没有一粒东西
或者肿胀。
对，如果你摸到有一粒东西，那就有可能淋巴结发炎肿大了。然后其他的话，其他症状像器官肿大，类似脾脏或者是肝脏肿大也是其中一个症状之一。还有就是有一些案例的话，他们的眼睛也会有问题，你可以看到他们一直流眼屎，然后眼睛眼皮也会泛红，还有就是血管会很红肿，这些也是其中急性感染的症状之一了。
对于这个慢性感染的部分，它会有哪一些的症状呢？
来说什么是慢性感染。慢性感染就是它的症状超过四个礼拜，就是长期的感染。
是，他就是不是说马上就可以让你看得到的那一种。
他是说他的感染症状已经出来了，只是他比急性感染超过四周，他一直有症状。
所以就是不是说刚开始是没有什么症状，他其实是已经有陆陆续续有一些症状，只不过是他的症状持续的时间会比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感染来的更加的长罢了。
对，超过四个礼拜。
嗯，
所以他们的症状，慢性感染症状其实跟急性感染一样，大致上一样，只是它的比较严重一些些。像比较严重的症状，我们可以看到贫血。在家中怎样检查狗狗有没有贫血呢？你们可以看它的牙龈颜色或者是眼皮颜色。所以正常来讲，牙龈颜色应该是粉红色的。
是，
所以如果你翻开来看啊，它开始有点浅粉红或者是白色，很严重的话你可能会看到紫色，那个已经是紧急情况。所以贫血部分我们可以透过牙龈颜色或者是眼皮颜色来看呢。还有其他症状就是像是他们可能会瘫痪，或者是有一些神经线的问题，就是癫痫啊、抽搐，或者是他们走路不稳，你会看到他们摇摇晃晃等。所以这些症状严重起来可能会导致死亡，慢性感染其实有一定的危险性。
那对于这个第三的另外一个阶段的那个症状，是跟前面的两个症状有哪一些的差别呢？
第三个呢就是亚急性感染。所以这个的话，它其实狗狗已经被感染，只是这一个感染的话它没有任何症状，所以从外表看起来狗狗一切正常，食欲吃喝都好，他们也会活泼乱跳，一切都正常，从外面看一点异样都没有。只是如果狗狗带到诊所来，我们验血，可能从验血报告可以看得出他已经感染到这个狗虱病了。
那其实这个的话会不会跟前面的两个相比来的更加的危险呢？因为是完全没有办法察觉到，只能够透过检查的这个方式才知道说他已经被感染了。
对，它有一定的危险性。然后这个亚急性感染它也可能会转换成慢性感染，所以这个亚急性感染它可以长达几年的，所以是建议定期可以带狗狗去诊所验血看看啦，看有没有中到孤独病。
是，我是觉得说定期检查呢，其实真的不管是我们家里的毛小孩或者是人类都一样，我们其实都要有一个定期做检查这样的一个习惯，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呢就是更好的去预防
健康状况总挂心。 G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当然其实也有一些的人其实也很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的毛小孩他本身有这个狗虱病，然后会不会也波及到像我们这些毛爸毛妈们这样的一个健康状况的部分呢？
狗虱病它有分很多种类，这个其实根据他们寄生虫的物种。比较普遍上在 Malaysia 在 Kuching 的话，我们的物种是学名我们叫 Elica canis。这种目前他们不够有 research 来讲他们能够传染给人类，所以相对来讲是对人类是安全的。只是在2006年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报告出来是有传染给人类，只是不够 evidence， 不够证据的，
是，
所以目前还算是蛮安全的。
是，所以大家呢应该还可以暂时的放心，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尽量的去预防，或者是尽量的就是去照顾好家里的这个毛小孩哦。那当然其实和毛小孩呢就是待在家里的话，如果你发现到说诶他鼻子开始流鼻血，然后似乎好像没有停止的这个样子的话呢，其实在预约这个兽医师之前，其实我们作为这些毛爸毛妈，我们可以先做哪一些的方法去控制呢？
像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拿冰块，那就是冰块你包在毛巾里面，包在布里，冰敷在狗狗毛毛的鼻梁上面，鼻梁的部位就是从眼睛到鼻子那边上面那边，所以你可以冰敷个5到15分钟。这个原理呢，冰敷它其实是可以帮助收缩血管，所以血管变小了，所以那个血会流得比较慢，也比较容易止血。除此之外呢，心理上
要安抚他。
对，饲主建议，我们会建议在家尽量保持冷静，因为其实狗狗妈妈感受得到我们紧张的心情，所以你越紧张
它更慌。
对，它更慌，所以尽量不要过度移动狗狗妈妈，也是也不要过度的骚扰他们，让他们保持在无压力的情况下，因为他们一感觉到压力，他们血压会上升，血压一上升，那个血就会流很快，所以更难止血了。
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就是去留意一下，还有呢就是自己本身的这个情绪在当下呢可能也真的是要尽量的控制好，这样才不会被我们家里的这个毛小孩给察觉到。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那当然呢其实说到这个预防方法呢还是有的，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其实日常呢我们可以有哪一些的方法是可以尽量的去注意一下的呢？
预防狗虱病最直接就是去除掉它的媒介，就是咕嘟，去掉咕嘟。所以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种产品可以去除掉狗狗身上的咕嘟啦，类似像口服的药，或者是滴剂滴在他们身上，或者是那些喷雾啊，还有就是颈圈，还有一些有药效性的那个沐浴乳。所以这些不同产品它们的有效期限也不同，像是如果口服或者是滴剂的话，这些我们建议是每个月给一次。那个颈圈项圈的话，那个你要看它的 label，不同的颈圈它可能期效是几个月，不同的产生不一样的期限。
了解。那其实接下来呢也要问问看一下，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说有时候呢，当然其实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咕嘟病会引起可能我们的这个猫猫或者是狗狗本身就是有流鼻血这样的一个症状，其实我觉得狗狗他们还要预防的一个东西呢就是心丝虫病哦。能不能够来跟大家呢就是大致上的分享一下关于到这个心丝虫的这个部分呢？
心丝虫我们从字面看上有心这个字肯定是关系到心脏。
是。
所以心丝虫它其实是一种寄生虫，会在它们的心脏里面。它们是透过蚊子来传播的。所以当蚊子叮咬狗狗的时候，这个心丝虫就会被释放进入血液。在血里面呢这个心丝虫就会开始繁殖，然后开始成长，然后到心脏。越繁殖越多虫在他们的心脏里面，导致他们心脏开始跳动有问题，然后严重的话他可能会有血管阻塞啊，然后有心脏病。常见的症状我们是咳嗽或者是气喘，尤其是他们活动过后，你会发现到以前我家的狗狗他们去外面跑去外面活动回来都很 OK， 可是最近为什么回来啊很喘，一直喘一直喘，那就有可能他们已经有心丝病。还有除了这几个症状就是苍白了，严重的话你会看到他们肚子会大，腹部里面有水，他们不是因为肥也不是因为怀孕，对，是因为肚子里面有水，那个是蛮严重的症状了。
C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那其实要预防的这个部分有哪一些是可以跟所有的这个主人们就是分享的呢？
心丝虫的预防我们会建议越早越好，可是不早过8个礼拜大，就是小狗8周大以上就可以开始心丝虫预防了。所以如果你们家的狗狗超过6个月大才要开始预防的话，我们是建议你先带去诊所验血看看，看有没有中到心丝虫。如果有中到心丝虫，那就当然会有治疗，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可以开始心丝虫的预防了。然后预防的话也是有很多种方法，口服的还有滴剂。这口服跟滴剂的话他们是需要每个月给一次的，然后心丝虫预防也有靠打针的， 打针的话，他们要看你的那个针的剂量还有它的药效，有一些是可以耐六个月，那就是每六个月打一次、有些是耐一年，每年打一次呢。所以你要给狗狗预防心丝虫之前，先和你的兽医讨论看你要决定要给他哪一种方法来预防了。
是，我觉得最主要呢，真的还是要询问专业的这个医生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主人可能就会自己就是觉得说啊，我大概知道说哦要怎么样的去判断，但是有时候可能因为像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剂量问题啦等等的这些，可能真的是不适合你自己家里的这个毛小孩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对症下药，也希望说透过今天这个分享呢，大家呢可以尽量去观察说，如果发现到家里的毛小孩有一些异样的话呢，记得赶紧的送到兽医院呢去做检查啦。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谢谢的的状呢，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对于这个狗虱病，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狗狗或者是猫猫他们流鼻血呢有更多的一些认知啦。那我们就谢谢豆豆张，
谢谢。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九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